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天的清晨，在这个主日来敬拜你的这样美好的早晨。主啊，你聚集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有力量。我们是何等的有限呢？主啊，不是我们在讲什么，乃是你透过我们的口要释放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信息，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信息当中，生命都能够得到提升，也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是又真实，然后又信实的神。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祝福，也保守我们以下的这个时间。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不论是我们所说的，还是所听的、所讲的，主啊，我们都能够清楚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把你那个美好的这个生命和这个神的这个宝贵的话语能够应用出来。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六讲了哈，真的是很快的哈。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就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哈，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我们今天内容就是从15章的36节到18章的22节。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学的就是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了啊。保罗结束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后，他就回到了安提阿。那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停留了差不多有1年之久哈，在这个期间就写下了加拉太书，写下了他的第一封书信加拉太书。那在这个时候，就有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哈，就是耶路撒。阿冷堂来的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呢是应该是这种比较严谨的法利赛人，所以呢他们来了以后就到安提阿的教会，就是教导这些信徒们说，哎，你们外邦人如果要信主的话，哈，必须要接受割礼，而且呢就是说还要遵行这个摩西的律法，哈，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那意思就是说，你外邦人的话，你想得到救恩，你必须得先成为犹太人，就是你割礼以后成为犹太人，你才有资格得救。啊，这是这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说。那这耶路这个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就是非常的就是很纠结说，那这是关乎得救的。事情啊，这是得救的大事情哈。那到底谁说的对呀？那保罗和巴拿巴说了，我们受洗，我们信主的话，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哈，这要对神有信心就行了。怎么这个犹太人还说必须得接受割礼呢？那到底谁说的对呀？然后就派巴拿巴和保罗，又带着教会的几位弟兄们，就上到耶路撒冷教会了哈，找这个权威使徒和长老们。教会的柱石，然后解决这个问题。那耶路撒冷大会最后会议就决定说，外邦信徒啊，不需要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但是呢，只要遵行4个禁戒，就是什么呢？就是祭偶像的物，就是不能吃这个祭拜偶像的这些食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哈，都不可以。还有就是奸淫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性行为。然后还有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勒死的牲畜它是没有放血嘛。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基督徒，最好就是不要吃血了，因为血里边有生命哈，生命是属于神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看一下这个地图。那这次呢，保罗和希拉走的是陆路，他从叙利亚。安提阿这叙利亚一带到大树特尔庇，然后路斯德以哥念到安提阿，那神的灵圣灵禁止他们到这个亚细亚哈传道。那呢，他们想上北边去呢，庇推尼呢，然后圣灵也是禁止他们，禁止他们呢，他们就到了特洛亚，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就是保罗经历了就是。 他看到的意象就是马其顿的意象，哈，马其顿的意象，一个马其顿男人说：“你过来帮我们。”那保罗呢，就领受这个意象，然后就下到这个马其顿去了，到了欧洲了，哈，这是欧洲，最后又到了这个雅典，雅盖亚这个地方，从雅典又到了哥林多，哥林多从尖格里又坐船到以弗所。然后到了以弗所以后，在以弗所坐船回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哈，这就是他的一个路线。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一下经文哈，15章的36节到41节。我希望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哈，都能够准备一下圣经哈，就纸质版的圣经，最好就是这种的，每人有一本。然后你拿一个细一点的笔，比如说0.1、0.3的这样的笔哈，然后你在你的经文的地方你做一些小的标注。这样的话，你上了这个课以后，以后再用到你或者带查经的时候，你翻到这个圣经，你就说你会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而且你带查经的时候再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可能神会给你新的亮光。所以有一个纸质版的圣经是非常好的哈。那我们就来读一下经文。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就说第一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路程哈，我们有那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再去回去探访一下，然后兼顾一下他们的信心，就这个意思。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嘛哈，巴拿巴是劝慰子。巴拿巴呢，还是想带着马可一同去，但是呢，保罗就不同意，因为什么？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这个马可不是半路就是脱逃了嘛，哈，就是路途太艰辛了，就走了，离开队伍了。那保罗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不靠谱啊，这个你说带你出去宣教去，遇到点困难，你就临阵脱逃，逃了。然后就因着这个事儿呢，这个保罗就跟巴拿巴就起了纷争哈，就起了纷争，最后呢就是不得不分开，不得不分开。那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就带着他的表弟马可，也就是我们马可福音的作者哈，马可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他走的就是还是第一次宣教之旅的那个路线。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到塞浦路斯，他走的是水路。塞浦路斯岛，而保罗呢？保罗他就拣选了希拉，就走的陆路，也出去了，就是走的上边的这条线哈，就陆路出去。然后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们差派出去之前，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定会是为他们祷告的哈，进食祷告啊，按手祝福啊，就这样。那保罗呢和希拉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就是这个地方，兼顾众教会。那保罗和我们要知道哈，保罗和巴拿巴分手，他是由于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他是与真理无关的哈，与福音真理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思想一个这个因着马可引发的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然后这样的不和。那我们发现哈，神他会使用。各样的处境来成就美好的事情，我们看似是一个很不和睦的事情哈，但是我们思考一下，神是凡事都有他的美意的。首先呢，这个争论，巴拿巴和保罗之间的争论，使这个宣教队伍本来是一队，哎，变成两队了。变成两队的话，那做神的工是不是就更加的有果效了呢？所以呢，这是一件好的事情，神成就的美好的事情。那第二呢，就是争论是有助于马可的生命成长的。这个年轻人哈，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这个任性哈所带来的后果，他是要承担的。所以对他的生命成长是有帮助的。哎，他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呀？哦，因着他第一次的临阵脱逃，他失去了保罗对他的信任。那第二呢，就是说，哎，因着他临阵脱逃，造成了他跟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和睦。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因为我们自己而造成别人的不和睦，而失去别人的信任。所以呢，这个是有助于马可的生命成长的。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我相信马可一生。 对他都是一个提醒哈。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话，我们相信马可就不会再选择逃避了。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神，他会使用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哈，在我们软弱和失败中，神会用这个环境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老练，以至于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宝贵的器皿。那我们知道最后呢，哈，马可他赢回了保罗的信任了。保罗在被囚的时候，就是在罗马监狱的时候，马可是与他同在的，哈，一直陪伴着他，是他忠心的一个同工。因为他记载在哥罗西书的4章10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这说明他还跟这个保罗是在一起的。然后括号里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就马可不论到哪儿哈，各个分堂的你们要接待马可哈，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在腓利门书也有记载哈，马可还是与保罗同在的。那在保罗晚年的时候呢，他对马可更加是赞赏有加的哈，而且他是在这个第二次被抓进罗马监狱的时候，在他殉道之前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里边，他还要求提摩太把马可带来。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过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异议。”就说明在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的信任马可了。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下边的这个经文哈。提摩太加入了保罗和希拉的那个行列。保罗来到了特尔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犹太，却是希腊人。那我们知道，提摩太就是保罗的书信，多次的提到了提摩太，哈，说提摩太也是他属灵的儿子，应该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在路斯德，提摩太和他的母亲信主的，所以说他是在是，就是他属灵生的儿子嘛，说他是属灵生的儿子。那他这次呢，保罗行走的路线，因为是陆路，所以是与第一次宣教之旅的路程正好是相反的哈，正好是相反的。那我们看下边的这个经文，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希腊人，就是一个混血哈。那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应该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年轻人哈，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个年轻人，而且是非常有才华，应该是他，也很有讲道的这样的恩赐。所以，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路斯德，连以格念教会的弟兄们都夸赞他，都称赞他。那保罗呢，就要带着这个年轻人一块儿去，哎，传福音，一块儿去做工传道，只是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但是他父亲是希腊人，他母亲是犹太人呀，是吧？那他就属于犹太人，就应该给他行割礼。那我们知道行割礼的话，是保罗和巴拿巴这是非常的反对的嘛，是吧？因为信心，得救是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心，而不是因着行为外在的一些表现而得救。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清楚，就是提摩太他已经得救了，并不是说受了割礼以后才能得救，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已经得救了。那保罗带着他出去宣教，大家都知道提摩太的母亲是这个犹太人嘛，那也为了方便在犹太人中传道，所以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后边就是提摩太就成了保罗的非常亲密的同工哈，第4节和第5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所定条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决定的那4条哈，然后给外邦的弟兄姐妹们看，就是你们要遵守这4条。于是呢，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人数天天加增。好，我们再看16章的第6节到第8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 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你看圣灵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带领着宣教队伍哈，带领着保罗他们，可以透过意象啊，然后透过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现在一想，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哈走水路到塞浦路斯，走的南边，那保罗带着希拉呢，走的这个北边，走的陆路。那我们想，这两个队伍的话，也是圣灵在带领着他们哈，也是让他们分开两队去宣教的。那圣灵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带领他们，通过意象、环境，然后合理的判断或先知预言的恩赐，这都是来自于圣灵哈，圣灵的引领。圣灵呢和耶稣的灵，就是他们都是说的是圣灵哈，就是这种可以这个通用共用的这种。那他们本来是想到亚细亚去哈，到左边这儿，你看这想到往西边的亚推亚去，就推拉推亚这儿。但是呢，圣灵不允许，不允许他们就往上边走，就走到这个地方嘛，也就是到美西亚的边界，在这个地方他就想往上边北边去，到庇推尼去传道，然后呢，圣灵还是不许他去，那他们就跑到了就是特洛亚了哈，他们只能就是到特洛亚这个地方去。特洛亚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是连接马其顿，马其顿就是欧洲了。马其顿、希腊，希腊就是雅典这边，和小亚细亚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哈，就是以弗所，就是在小亚细亚。那保罗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他主要的这个事工都是在以弗所。但是就在特洛亚的这一天晚上，哈，就他保罗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就异象向保罗显现，就有一个马其顿人，哈，就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到这样的异象，看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里边就第一次在《使徒行传》中用到了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作者路加加入了宣教队伍，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知道路加他是特洛亚人哈，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入的。以为神就认定确定认定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招着这个宣教队伍要去马其顿去哈，马其顿传福音去。那马其顿它是属欧洲了，在主前的148年成为罗马的行省。意象神就是神指引人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有意象哈，要有引领。没有意象，人就放肆嘛。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11节和12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萨摩特拉是中间的这个小岛哈，中间的这个小岛，它这个岛呢是为了就是以防夜间航行的时候遇到危险，临时停靠的一个小岛哈。这个是萨摩特岛。那越过这个萨摩特岛以后呢，就是。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就是菲利比的一个港口哈，从那里来到了菲利比。菲利比呢，这个名字它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因他而得名的。那帖撒罗尼迦呢，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的名字。你看他们家都叫这个，以他为了这个他们纪念他的什么家人哈，然后把这个城市啊什么的都叫他们。那我们想想哈，我们圣经当中第一个以他自己的家里的人命名的是记录在哪里呢？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第一个以人名，就是这个城市以人名，那就是这个该隐哈，该隐建了一座城，然后起名就以他的儿子命名，叫以诺，这个城叫以诺哈。所以说人还是喜欢是高举自己的名。 那菲律宾呢？它是马其顿东部的一个城市，因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得名的。它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呢，它不受行省的管辖，而仿照罗马城的行政架构。许多罗马退役的官兵定居于此，犹太人非常少哈。这是来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就是菲律宾。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住房城就是殖民地哈。我们在这里这个城里住了几天，这个宣教队伍在这儿住了几天，住了几天呢？当安息日的时候，这个地方太，这个菲律宾犹太人太少了呀，连会堂都没有。我们知道，10个以上的犹太成年男子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了，就相当于这个地方连10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没有哈。但是呢，保罗呢，他们听说了这个地方，哎，有一个妇女祷告的地方，在城外那个河边儿，就听说了。听说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保罗和希拉就到了这个河边哈，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了河边，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对那些妇女们讲道。坐下就是，犹太的拉比都是坐下来教导的，不是我们现在。我今天第一次坐下哈，我平时都是站着。但你看我们牧师讲道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是站着的哈。但是在犹太的拉比都是坐着的。好，那我们就看哈，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这个吕底亚的话，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因为很多姐妹都叫莉迪亚，都知道莉迪亚就是吕底亚。吕底亚呢，她就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居然是一位姐妹哈，所以我们姐妹们真的是也是很厉害哈。欧洲第一个信主的是姐妹，姐妹更容易敞开心扉来接受主，接受神。那她是卖紫色布的，紫色布的她就应该是富裕的哈，他是非常的富裕的，因为紫色布匹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官服就是紫色的料子，然后贵族有钱人才能够穿紫色布料的衣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查尔斯三世，国王他登基加冕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王冠哈，就是紫色的。但这个图片可以看不太清楚啊，它是紫色的，它的袍子和里边的内袍全部都是紫色的，象征着这种高贵哈，然后这种权势。那这个吕底亚呢，他跟哥尼流一样，他是相信神的外邦人，他是外邦人。这个吕底亚呢，他听了就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就受了洗了。受洗以后，大家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受洗以后哈，都会这样的，心里非常的这个欢喜快乐的哈，非常的喜乐。然后呢，他就让保罗的这个队伍哎住他家去，上他家去，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哈，请你到我们家，请你们就是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为什么强留？因为犹太人知道他不进外邦人家的，他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嘛哈，他轻易不会进到外邦人家，何况哎这家的主人还是个妇女，就是个女人。那莉迪亚她在她的家应该是就是是家长，应该是家长，所以呢，她就邀请这个布道团哈，可以在她家里住。我们再看下边的经文。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那巫鬼呢，在原文就是蟒蛇，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就是那种这个邪灵哈，就什么蟒蛇仙呐，什么是狐仙之类这些邪灵。那他们呢也是有灵性的嘛哈，但是属于邪灵，他就用占卜的方式让他的主人们得利，就得到钱财。那保罗呢，就往祷告去的地方，这个使女就一直跟着哈，就是一直就跟着保罗，他们就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的是救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保罗很烦哈，转身就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那我们想，哎，这个使女好像是在为保罗做见证啊，说，哎，你们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说的都是救人的道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腓立比城怎么样？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少，都是外邦人，都是这个罗马呀、希腊人呀，他们都是多神崇拜的，在他们心目当中，至高神不是耶和华神，而是宙斯，他们的至高神是宙斯哈。所以保罗心中厌烦，就把这鬼赶出来了。这把这鬼一赶出来以后，这使女的主人们就不干了，说你这把我们这个得钱财的这个道儿给堵上了，那怎么行呢？就揪住保罗和希拉，就把他们带到市上去见首领，就见市长去了哈。再又带到了官长面前，就告他们。就说，哎，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里边就是他是因为利益受损，所以他将保罗和希拉告到了最高的行政长官面前，而且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他也是在挑起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情绪，因为是在此之前，现在是主后的。50年嘛，那在此之前，主后的49年，就是在保罗在这个腓立比的头一年哈，那罗马皇帝下令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就犹太人当时是还是被外邦人就是比较歧视的哈，刚下令头一年刚下令说要驱赶这些犹太人离开罗马，结果现在这些犹太人又来讲这些我们罗马人不可以接受的这些规矩。不可以接受，就是不符合罗马法律或习俗的信仰嘛。那众人们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就是攻击保罗和希拉。官长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紧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那于是就是群情激愤哈，也不容保罗和希拉为自己去辩解，也没有表明身份呢，应该是一片混乱之下哈，把保罗和希拉的衣服也都扒下来了，然后当众羞辱他们，用棍子打他们。这也是保罗宣教团队第一次被罗马的政府刑拘和拘禁，大部分都是被犹太人哈逼迫的。那把他们下到内监，内监是重刑犯待的地方哈。那把他们下到内监，木狗，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木狗它也是一种酷刑。这个木两个人套上这个木狗的话，它是不能够站立的，只能是坐着或者是躺着。可是呢，保罗和希拉怎么样啊？那是被棍子打，他们应该是伤势很严重的哈。可是他们在半夜呢，他们却在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看到那众囚犯的反应是什么？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地震了。地震了，监牢的这个应该是地震，这震动应该是很大的，监牢的地基就全都摇动了，然后监门也都全都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全都松开了。那在这个时候呢，禁足就醒了，被这个动静吓醒了。哎，醒了以后一看，这监牢的门全开了，以为这囚犯们肯定逃跑了嘛，就拔刀就要自杀。但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一个囚犯都没有逃跑。”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哈。那保罗和希拉他们，这是保罗所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传主的道。”那这些众囚犯们的反应呢？哈，不管是他们信了还是没信。但是他们毕竟听闻了福音，那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他的生命当中了。那这个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果，但是他们侧耳而听，就听闻了福音。那相信这样的经历也会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哈。那狱卒一看这个情况，以为囚犯逃跑了，就要拔刀自杀，因为在罗马的法律，如果有囚犯逃走的话，这禁足 要替这些逃犯偿命的哈。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禁足显然就是听说了哈，保罗他们所传的是使人得救的道，而保罗呢，你看保罗拯救了那个使女，是吧？把他的鬼。把他身上那个鬼给驱逐出去的。那这一次呢，保罗也拯救了禁足和禁足的一家人。那禁足呢，他看见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和监门，都已经松开了，锁链也全都松开了。可是这些众囚犯呢，却没有逃跑，一个都没有逃跑。这样不寻常的事情，这个让这个禁足也是非常的震惊的哈。所以他就相信了保罗所传的道。这保罗和希拉就把主的道传讲给禁足和他的全家人听。那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然后他和属乎他的人，就是禁足和属乎他的家人哈，立即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应该禁足的家就在这个监狱的楼上，应该是在监狱的楼上。禁足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去以后，就给他们摆上了饭哈。那我们知道，那都已经是半夜的时候了，就应该是给他们摆上了热腾腾的一桌饭菜。然后禁足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就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信主后的结果都是欢喜快乐、心得满足。就像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受洗了以后哈，欢喜快乐都是这样。那当时在罗马，就是当时在希腊罗马的这个家庭当中，男性的家长他是有权利决定家里人的事务和家里人的宗教信仰的，就是家里的这个主人，男主人他信什么，那他的家里人也都会跟他信什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美好的画面哈，在半夜时分，然后保罗和希拉向禁足一家传道。然后呢，禁足一家为传道洗伤口，保罗呢给禁足一家施洗，然后禁足一家为传道人摆上了这个热腾腾的饭菜，就非常美好、温馨又充满喜乐的一件美事哈。这也是传道人最大的满足，传道人最大的满足就是一个灵魂得救了，所以保罗他就不会在乎眼前他所受的这个伤，眼下所受的这样的苦楚，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得救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经文，35节到40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这市长哈打发差役来就说把这两个人释放了吧，就可以放他们走了。那禁足就赶紧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保罗哈，说哎可以放你们出去了，你们就可以走了。可是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然后又把我们下到监狱里，现在在私下里要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你们的就是，叫他们自己，就这些官长哈，让他们来领我们出去吧。那差役就把这个话回禀了官长，官长一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呢就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然后说你们别在这个城再讲道了哈，你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我们城吧。然后保罗和希拉就出了监，就往吕底亚，就是利底亚家里哈，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那罗马的法律是罗马公民是受罗马法律的保护的哈，没有经过公开的审讯是不可以判刑的，然后没有被定罪的时候是不可以用刑的。那地方官员也不能够杀害、虐待和毒打罗马人，因此菲律比的官长他犯了罗马的法律。那官长，这些官长本以为保罗和希拉都是犹太人的哈，以为他处理的是犹太宗教的纠纷，没想到保罗和希拉都是罗马人，所以说他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那个违反了这个罗马的法律。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保罗他要表明他罗马人的身份呢？他也是为了保护在腓立比所建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哈，也是能够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腓立比能够得到这个政府的一个善待。因为我们看到40节，腓立比已经是有了家庭教会了，这个聚会的地点就是吕底亚家里，哈，你看见了弟兄们，就说明已经有很多的信徒了。好，那就走了。这个保罗和希拉哈就被就是劝走了，说离开腓立比吧。然后他们就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那帖撒罗尼迦就应该犹太人就多一些了，因为还有会堂嘛，哈，有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哈，本着圣经，你看保罗到了会堂以后，跟犹太人传道的话，他跟外邦人他是不一样的，因为犹太人太熟悉圣经了，旧约圣经他们太熟悉了，所以跟他们辩论传道的话，一定要本着圣经，哈，本着圣经，用神的话跟他们辩论。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盼望的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们一定要信他才能够得救。那他们中间就有些人就听了劝哈，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我们刚才讲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嘛哈，她是马其顿的首府，人口非常多，也有犹太的集居区，并且有一个会堂。就犹太人还是不少的。那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呢，是160公里。罗马埃格纳的大道是贯穿这四个城的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四个城，平均每个城之间隔差不多40多公里的这样子。但那不信的犹太人，也有人信，有人就不信。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行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应该是保罗和希拉住在耶稣家哈，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了地方官那里，喊叫着说：“那搅论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了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些话呢，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那我们知道，耶稣被定罪是说他定他什么罪呀？说他是亵渎神的罪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哈。罗马人是没有这个刑罚，罗马人是不能够钉十字架的，外邦的人才可以哈。罗马的法律就是这样子，他保护他罗马的公民。那耶稣被定罪，就是因为定他亵渎神的罪，亵渎神的罪在犹太是最严重的罪哈，就是亵渎神，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嘛。但是叛国罪在罗马最严重的罪呢，就是叛国罪，就是说什么在凯撒就皇帝之上还有另外一个君王，这在罗马的法律当中这就是叛国罪哈，这是最严重的指控。那罗马政府呢？他根本就不关心犹太人的宗教事务、宗教纠纷啊什么的，他都不管的。所以他不信犹太人。所以呢，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呢，他就怂恿外邦人去告保罗，就是他自己办去告的话，什么你宗教纠纷，人家罗马政府根本就不管的，他就怂恿外邦人去告保罗他们哈，报的呃保告他们说他们反叛这个罗马的皇帝，叛国罪。那耶稣最后呢，就是交了保状，保状可能就是保证书，哎，保证书我不在这儿再传道了哈，不再传福音了。然后呢，交了一些保释金就被释放了。那弟兄们随即在夜间哈，连夜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了。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我们看到庇利亚也是有犹太人的会堂的哈。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咸于是什么？咸于是心灵尊贵的，思想高尚的，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开明的哈。这个地方的人就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说，保罗，你们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神的话语？是不是神的应许呀？那我们就要查考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查经啊，就是我们就要查考，圣经。然后呢，看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救恩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神他的性情是什么？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喜悦我们做什么？不喜悦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啊，我们就要查考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就是说有很多可能就是官员的妻子啊什么的，就属于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这个穷追不舍的哈。知道保罗在庇利亚这个传道，哎，又跑到那儿去了，就是又开始就是耸动搅扰众人哈。当时呢，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在犹太人的这样穷追不舍，然后就是这种逼迫下，那保罗和希拉再一次的就离开了庇利亚。希拉和提摩太住在庇利亚，保罗就离开了庇利亚。Sorry 啊，然后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就是有一些弟兄把保罗送到了雅典。保罗就在雅典就告诉他，哎，你们回去去传信儿哈，让这个希拉和提摩太跟我来会合。然后送他的弟兄们就回去了。雅典那就太有名了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位于雅盖亚省。古希腊最著名的城是希腊文明的摇篮。主前146年呢，罗马征服了雅典，保存了雅典一切的文化，并维持其自由城的地位。保罗呢，他原没有打算在雅典的计划当中的哈，但是雅典的多神崇拜呀哈，到处都是庙宇啊。然后保罗呢，就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啊，都是神像，各种神像，就心里着急，他心里非常着急，为道哈，就是急迫。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就是辩论嘛哈，然后呢，在每天呢，还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他也辩论，就他为道急迫，他看到了以后心里焦急。不管是在会堂中跟犹太人，还是在集市上的外邦人，都是在传讲这个救人的道哈，救恩。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保罗他心里这个为道而有的这样心里的这样的一种负担哈，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9章36节，我们看到耶稣也是看到那些没信主的人，耶稣怎么样啊？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说的羊失去牧人怎么样啊？他生活的他没有方向，他找不到方向，他不知道往哪里走，然后呢也会时常的就是被这些野兽所攻击。所以呢，没有信主的人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保罗看到这个外邦人都信的各种神、各种神、各种神哈，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神在哪里，所以他心里也有这样的负担。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讲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雅典我们都知道，全都是哲学家们哈，哲学家们，那他很多的学派，那以比古罗派呢，就是伊壁鸠鲁学派，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哈。最初他们教导至善就是快乐，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呢，这种 种哲学已衰退成一种强烈满足肉欲的思想体系，就是他们这是纵欲的哈。但是相反的，就是斯多亚派呢，他是教导人应该顺应自然而活，看清个人的自主及独立性，并要抑制私欲，就是要禁欲的哈，苦修禁欲。到了保罗时代呢，已经退步为一个自负的体系，这有点像，让我们想象一下，有点像法利赛人哈，自以为意，哎，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不但遵守摩西律法，他还加入了那么多的口传律法，都要遵行，他只是一个外表的这样的敬虔，他认为他比别人都圣洁哈，他认为他自己比别人都圣洁，就是这种自负。那斯多亚派也是哈，他也发展成了一个自负的一个体系。说那这些人呢，就说保罗这胡言乱语的，这说什么呢？就有点像就是拾人牙慧的哈，不太明白，然后这个讲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懂。然后也说啊，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他们以为说哦，又一个传另外一个神的哈，因为他们那边的神太多了。那他们呢，就是哎，好像还是很欢迎。你有什么讲的好啊？我把你们带到你那个雅略，把你带到这个雅略巴谷，你到这儿给我们众人来讲讲哈，说你所讲的这新道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吗？然后，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呢，它是战神之巅，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战神之巅，就是战神哈。是在雅典的市区西边，原为雅典城最高议会开会的地方哈。那保罗的时代呢？这里只管宗教、教育及公开讲学等活动，以新知新思想的保护人自居。啊，就把保罗带到了雅略巴谷。那保罗呢，就在这里讲了一篇道，对外邦人讲了一篇道。保罗站在雅略巴谷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啊，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呢，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到了一个坛，这个坛上没有这个神的名字。你想，雅典它各个神都是有一个像牌位似的，然后写着这个神是保佑什么的，是什么名字。但是呢，有一个坛呢，上边写着喂食之神，就写的哈，他写了一个名儿，写不喂食之神，不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希腊人他怕因为疏忽开罪。这个哎，想不到的神怎么办呀？开罪任何神明，哎，不行，我们添加一个吧，再添加一个不认识的神的一个牌子，然后弥补任何缺漏，千万别漏下啊，别得罪哪个神，所以又立了一个喂食之神这么一个坛。然后保罗呢就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是独一的神哈，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还给你立个牌位，给你弄个小小什么神龛啊什么的哈。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创造主，他不会住你手所造的这么一个小佛龛似的这种地方哈，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似的，而自己呢却将生命的气息、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这是神哈，神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保罗对异教背景的外邦人传道，他是不同于对犹太人的哈，他就是对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哎，就着这个喂食之神，成为了保罗在这里传道时适用的一个接触点。所以保罗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对外邦人传道就说外邦人认识的，对犹太人传道呢就是查考圣经。那我们的这独一真神呢？保罗就在布道嘛，哈，说我们独一的真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域，要叫你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这些金银石的这些神像一样哈。那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是说我们知道神创造的，一男一女嘛哈，亚当夏娃。就是无论是雅典人，或者是罗马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哈，万民都是源自于一家。神呢，他决定了列国兴衰的准确的时间和每一个民族定居的区域，这是神所定的。神喜悦他所创造的人都能够来寻求他，所以每个人哈，其实他有人说啊，我是无神论者或怎么着，那你要跟他说，哎呀，这地儿风水不好，或者是今天你出门或怎么样的哈，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或者你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话，他肯定他说无神论者，他依然还是相信的。所以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对神的一种渴慕、追求和寻找。所以神创造人，给人造了一个神那么大的一个空虚，唯有他找到神的时候，他的空虚才能够被填满。保罗引用了雅典人熟知的两位希腊诗人的作品，就是这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还有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希腊的两个非常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哈。保罗引用他，因为保罗的听众都是研究哲学的外邦人，这些人太有这个学问了哈，都是这个哲学家们。因此，从他们能同意的地方讲起，然后指出异教思想与基督信仰的不同之处，说明人既然是神所生的，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岂能去拜那些被造物的手所造的偶像呢？对吧？我们是被造物，我们造出一个偶像来，我们去拜，这是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这种尊贵。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我们知道，神一直是在。就是忍耐的哈，因为世人也是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宽容人无知的阶段，但不是无限制的宽容。我们知道哈，耶稣再来的判的时候，他不是无限制的宽容。那神差来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嘛，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信靠他，免得受将来的审判。第32节到34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的，也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了。那希腊人呢？他是接受灵魂不死，但是他不接受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好，我们进入到第18章哈，哥林多的福音工作。这事以后呢，保罗就离开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呢，他就是亚该亚哈，雅盖亚省的首府，它是首府。这个地方呢，它是信仰混乱，道德生活低下。它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女神庙，就是叫亚塞罗底特神庙哈。那这里边有庙妓，都是上千个庙妓哈，吸引各地的游客。所以他们的这个道德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低落的。那哥林多，保罗在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也说。他们那个教会里边出现了很多淫乱的这样的事情，哈，就在教会当中都会发生，有人甚至娶他的继母，大家都记得吧？哈，保罗在哥林多书里边写到的。 那保罗呢，就来到了哥林多，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是罗马的皇帝让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呢，这个百居拉就带着他的妻子，就从意大利，就从罗马哈，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就投奔他们，就住在他家。为什么呀？他们是同行，都是制造帐篷为业的。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就到会堂里去讲道。那平时的话，保罗就以跟百居拉、雅居拉就制造帐篷为业哈。因为按犹太的习俗，无论你贫富，都会让儿子学一门手艺的哈。犹太人是这样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子。希拉和提摩太呢，从马其顿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希拉和提摩太就来了。来了，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罗呢？他为道迫切哈，他就向犹太人传讲福音，但是犹太人就是他们真的是顽梗悖逆哈，就是不相信。那保罗就抖着衣裳，抖着衣裳是什么？抖着衣裳就犹太人向外邦人表示断绝来往的举动。那保罗呢，用这样的肢体语言呢，对犹太人来说是相当强烈的，就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了。那如果你不信的话，是跟我没关系，那罪就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哈，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们既然不信的话，我就把这个救恩的消息传给外邦人。于是呢，就保罗就离开了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字就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那管会堂的就是犹太会堂的领袖了，会堂的总管哈，这一家都信主了，受洗。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就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哈住了1年零6个月，这个时间还是很长的，我们可以想象哈。保罗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软弱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哈，被石头打，被棍子打，然后被吓，然后就是各种的这样的逼迫和凌辱，所以他应该是当时是非常的软弱的哈，是在他非常软弱的时候，这犹太人就是常常的用这种非常激烈的手段对付这个保罗，甚至危及到他的生命安全。保罗感到软弱恐惧的时候，那主亲自的来安慰他，来鼓励他。主的同在使保罗可以放胆无惧地展开福音的工作。他在哥林多停留了1年零6个月。那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在这期间写下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保罗呢？他信主时曾经见过复活的主。那我们知道哈，就是在追赶这个基督徒的时候，逼迫基督徒。他原来他是热心逼迫基督徒的嘛。他信主的时候，是因为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啊，一道大光哈，照着他眼睛都瞎了，就遇见了复活的主。然后呢，他又在耶路撒冷圣殿魂游向外祷告的时候，又看见了主。那现在呢，则是在一个异象当中看见了主。主给了他带来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他能够在哥林多能够待这么久的时间。到加留做亚该亚邦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这又来了。加留呢，他是罗马哲学家辛尼加的长兄。那这个辛尼加呢，也是这个罗马皇帝尼禄的一个这个私人教师哈。 那在希腊发现的一处碑文，可以知道加流在主后51到52年任雅盖亚的方伯。这个资料就可以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了。那方伯，我们知道他是，叫方伯，他就是这哥林多这个地方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因为这个雅盖亚这个地方，它是直属这个罗马元老院的嘛，所以他最高长官叫方伯哈，加流就是方伯。那这个犹太人又开始来攻击保罗了哈，拉他到公堂，就说：“哎，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辩解的时候，这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看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应该是他是非常的就厌恶这些犹太人哈。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有其他的事情，只要不是你们这个宗教信仰的事情哈，我是要受理的，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加流直接就说：“关于你们的这宗教方面的这些事情哈，我不会审问的，你们自己去解决吧。”然后呢，就不审理他们，就把他们撵出了公堂，把他们撵出去了。那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那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圣经也没有解释哈。那我们就猜想是希腊人打的索提尼，就是趁机宣泄他们对犹太人的愤恨呢，还是犹太人打索提尼，因他没办妥他们的案子呢？那我们前边有说这个会堂那个一家嘛，都信主了嘛哈。我们在这里讲的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一家都信主，那这边为什么又有一个管会堂呢？那可能管会堂的应该是不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也不是一个牧师，有几个人负责，或者是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一家信主以后，是不是就被这些犹太人就是赶下台了，又找了一个管会堂的呢？这个我们就是不知道哈，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呢，又在哥林多住了多日，就是虽然这些面对犹太人对他的这个逼迫，但是因为有主在异象当中对他的安慰和鼓励，那他又住了很多很长时间哈，然后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这个保罗就要返回安提阿了哈，结束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就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和雅居拉也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许过愿，可能他许的愿就是非永久性的拿细尔人之愿。这个记录在民数记的6章1到21。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那犹太人在蒙拯救、脱离险恶后呢，常常为了谢恩而许下就是不同的愿望哈。那剃头呢，表示已完成了所许的愿。那在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在里边他所记录的就是犹太人他许了愿以后剪的头发，他要把这个头发拿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哈，然后就去烧掉，这属于一个还愿。所以呢，保罗因为他许了愿，所以他在间隔里就把头发剪了，他就是那个许愿的时间到了哈，就是完成了他的愿望，完成了那个日子，他要把头发剪掉。那保罗在哥林多停留期间呢？也同时将福音传向邻近的地区。那我们也看到，他在尖格里哈，就是哥林多附近的这尖格里地区呢，也是建立了会堂，也是建立了教会哈。我们知道，在罗马书16章1节所说的，来自于尖格里教会的那位姐妹女执事菲比哈，菲比女执事就是来自于尖格里教会的。保罗到了以弗所，哈，保罗从尖格里到坐船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就把百基拉和雅基拉留在了以弗所，然后自己进到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即下安提阿去。那以弗所呢？它是亚细亚省的首府。该城中的雅典米女神庙被誉为古代的七大奇迹。以弗所是非常有名的哈，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福音工作主要集中在以弗所。那我们知道，约翰，使徒约翰哈，他也是在以弗所，在晚年的时候，他也是牧会。然后呢，他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在以弗所，到现在这以弗所还有这个圣约翰的墓地和玛利亚的墓地，哈，都有。这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有名气的一个地方。那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呢，保罗就集中在以弗所他的工作。那我们下一期下一节课的话，我们内容还是就比较多的哈。我们会讲到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他这一次旅程时间就很长，差不多就5年多的时间哈。还有保罗被捕，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以后，在耶路撒冷，保罗就被抓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也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读经的时候，主要能够发现更多的亮光。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你纪念弟兄姐妹们这样如此渴慕的，如此的这样的爱慕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也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我们让我们我们在主的当中，这样一个鲜活的信仰，主啊，也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更多的来寻求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